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呢，咱们讲完了景，说说山的传说故事。咱说的这个山呢，在北京非常有名，就是瓮山，颐和园里那座山啊，很多游客都去过，都见过。但是关于它有一个传说故事，说啊，在这个北京有这么一座颐和园，这颐和园里的山呢叫万寿山，这颐和园里的水叫昆明湖，这是全国闻名的一个风景名胜区啊。这颐和园、万寿山、昆明湖这些名字呀，都是清朝那些皇帝呀，还有这个皇太后们啊给赐名的。在当初啊，说这个颐和园还没有砌起围墙来，还没叫这个皇上家给独占的时候，就这地方啊就是一个自然风景区，老百姓也可以来的时候，这万寿山呢，当时不叫万寿山，说叫瓮山。这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缸、大罐子的意思。那怎么来的呢？哎，咱们后边会讲这传说。说当时呢，这昆明湖也不叫昆明湖，叫大坡湖啊，湖泊的坡。这山根底下啊，湖的边上住着好多好多的这个乡亲们，都是本地的住户，啊，有种水田的，有种旱田的，有打鱼为生的。不是现在咱说的这个亭台楼阁一副御花园的样子。那么这故事说的呢，不是颐和园的历史，也不是说颐和园有多少个名胜，也不是颐和园这个山有多高湖有多深，说的是啊，这万寿山以前为什么取名叫瓮山。说的好多年以前呢，有这么一个给地主老财啊扛活的这么一个老汉，这老汉姓王，叫什么呢？当然了，这农户起名啊也没多的文化，叫王老石。这石呢就是石头的石，起这么一名啊好养活。这乡亲们呢都因为这人呢他特别实诚，叫王老石，所以叫顺口了，叫他王老实。这王老实啊住家就在这个瓮山的西北方向，这扛活呢给这个地主家扛活呀，这地主家住的瓮山的东南方向，他每天呢得走过这个青龙桥，然后沿着山的南边啊，这湖的北边就走向这个老地主他们家去了。这王老师啊打二十几岁就天天的走这条道啊，走了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直走了是30多年，就等于是啊给这个地主老财啊扛活就扛了30多年。说这一年呢，这王老师整整60岁了，这是人生一件大事儿啊，对吧？他也想啊，我也算是扛了一辈子活了，我也没落下什么，对吧？倒是娶了房媳妇儿，可是呢，这媳妇儿也没给我生个一儿半女，这钱呢，我也没有，嘿，要钱没钱，对吧？要儿子没儿子，我打这山前过也走了30多年了，这么着吧，我给这山呢留点纪念，留什么纪念呢？您可记住了，可不像现在有些个没素质的游客一样，到哪儿一说留纪念就是掏出刀子来一通乱刻，谁谁谁到此一游。人家呢留这纪念呢特别有意义。这王老师啊就想好了，说啊，在我生日那一天，我呢在山坡上啊我种一棵小松树，哎，以此呢当成一个纪念。那么到这天呢，他准备好了要到山上种树，可就是因为种树挖出了这么一个千古之谜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呀，有这么一个人记性特别的差，按现在话说呀就是一健忘症。在路上呢 碰到一老乡，咱知道他乡遇故知，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儿啊。俩人一听口音一样，于是乎就攀谈起来了。这人就问他，问这建王正说，敢问您贵姓啊？这建王正就说了，免贵，姓张。这倒好，姓什么还没忘呢啊。那人又问他说，请问您这尊号是？这建王正说，我不敢说尊号吧，我叫东桥。那位接着问说，您在老家您住的哪儿啊？啊，那个建王说，我在老家呀，在江西，我住的这个昌门外啊。这问话的人呢一点头，捋着胡子，哦，感情您就是家住昌门外的张东桥先生啊。这姓张的当时啊惊讶了，瞪着眼睛的问，哦，刚见面，莫非之前您认识我？哦，这就忘了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王老师啊，一想我都60了，要钱没钱，要儿子没儿子，干脆在生日这天呢，干点有意义的事儿，留个纪念。就在每天呢，经过的这个山道边上，准备要种棵松树，以此为纪念。到了王老师60生日这一天，这王老师啊就扛着铁锹，就抱着小松树的树苗，大踏步的就走过青龙桥，来到了呢平时经常歇脚的这个东南山坡底下，就找了一块啊没有石头的山坡，就拿起铁锹来了，在这儿左一锹右一锹就往下挖。那挖了一层土又是一层土，挖下去多深呢？1尺来深。咱知道1尺来深种树啊，这坑啊还稍微浅点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铁锹再往下一挖，咣当一声碰到硬东西了。这王老师一看，什么呀？坏了，挖在石头上了，这可完了。为什么呀？这要挖在石头上，这坑白挖呀。你把这树苗种在这儿，它那根没法往下长啊，怎么办呢？算了，我看看到底是一块石头，还是说这石头有多大，能不能给它起开。哎，接着往下挖，拿手把这土啊给葫芦开，一看呢，还真不是一块大岩石，是什么呢？是一块小石板。把这石板啊给抠起来，心想啊，我把它挪走，接着往下挖。但是一挪这石板不要紧呢，就发现石板底下有这么一个瓷瓮，就是一大瓷罐子。这王老师把瓷罐子打坑里头抱出来一看，当时可就愣了。这王老师为什么发愣啊？原来啊，这瓷罐里装的不是别的，满满当当一罐子金银珠宝啊。他一样一样从罐子里把这东西掏出来，呵家伙，摆了满满一地，直晃眼。这王老师发愁，有人说发什么愁啊，要不叫王老实呢？他就想啊，说我要这么多金银珠宝，我有什么用啊？你看多老实。哎呀，兴许这钱多了呀，对我来说是个灾，得惹祸。所以王老师啊打定了主意，哎呦，这坛的金银珠宝我不能要。他一样一样的，哎，把这金银珠宝啊照原样又塞回这大瓷坛子里头了。然后呢，把这瓷坛子往坑里一埋，把那石板又盖在上头，把浮土啊又添上了。就在这个埋瓮的这个地方的东边，又找了一个地方，这王老师把这小松树可就种上了，而且呢也成了这么一个标志了，下回找的时候还能找着。哎，他种完松树之后啊，就这小松树啊就说了，说小松树啊，你就快快的长吧，长大之后啊，你以后啊就可以在这个山道上啊给过往的乡亲们呢可以遮阴乘凉了。你看这王老师心多好，种树也是为了别人。那么说完了呢，王老师扛着铁锹可就回家了。这王老师到了家，就把这个刨出金银珠宝这事儿啊，哎，就跟媳妇儿说了一遍。他媳妇儿听完之后什么反应呢？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他媳妇儿听完之后啊，说你埋的对呀，老头子啊，咱要这东西没用，咱们穷人呢有他准得招来大祸，所以说埋的对。夫妻俩一笑啊，这王老师算是过了一个60岁的生日。你看多么淳朴善良的这么一对夫妻呀。这王老师啊还是天天的到这个地主家去扛活去。他走过这个瓮山前边的时候呢，顺带手的也会给他种那小松树啊浇浇水。这小松树呢是长得碧绿碧绿的，王老师心里看得特别的高兴。这日子一长，他就把那一瓮金银珠宝的事儿啊可就忘了，他没挂在心上。有这么一天啊，中午在这场院呢歇晌的时候吃中午饭呢， 地主呢就戴着一顶凉帽，哎，走出来跟大伙儿啊扯闲篇。一个短工啊就瞧见这个地主老财啊脑袋上戴一个凉帽，最主要的是啊这凉帽上嵌着一颗珍珠，呵，显眼。哎，这短工呢就拿这地主老财啊开着啊，说什么呀，哎，掌柜的，您这帽子上的珠子可不小啊。这地主一听，呵，有人夸我，行，一撇嘴，你够识货的呀。我告诉你，像我这帽子上这么大的珍珠，你们扛活的，你们一辈子，哎，你要不给我扛活，你都见不着。俗话说七分为珠八分为宝，这个的不是珍珠了，这是宝贝，明白吗？大伙都说是，没瞧见过没瞧见过。这单独啊这王老师扑哧一声乐了，这有什么呀，我就见过，我见的珠子比这还大呢。嚯，这一下可惊了大家伙了，大家伙都问，包括这地主也过来了，你见过，吹呢吧，我真见过，比你这大的多，而且成色也比这好。嘿，大伙好奇就问他说，你哪儿见的呀？这王老师就把在山上种树怎么刨出一个瓷瓮，里边有什么金银珠宝，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要不说王老师呢把事儿给泄露了。说完一遍之后啊，大伙心里边啊暗自的就说，哎呦，王老师他一傻，你给我们讲也就完了，你给这地主老财讲，他这人见钱眼开，你放心，他准得呀山底挖去，到时候啊东西全得归他。有人就说，王老师你是没这傻福气呀，你干嘛不自己把他给，哎呀，弄家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地主老财呢在旁边眼珠子一转，这坏主意可就出来了啊，嗽了声嗓子，你们听好了。他也绷脸特别认真说，你们啊不要乱动那个东西，王老师挖出来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那是我们家的镇山之宝，我们家祖宗埋在那个山上的，现在既然王老师误打误撞的把这东西挖出来了，我就不能再埋在那儿了，以免丢了啊，所以王老师你带到把东西啊给我刨出来。大伙一听啊，这就是胡话，你们家的镇山之宝埋在哪儿你不知道，你得让王老师带路再给刨出来，明显想占这便宜。这扛活的打长工打短工的都知道这地主老财啊满嘴鬼话，可是呢你又不敢不跟着去，哎，这老财有钱呢有势力呀，所以说王老师前边带着道，这帮扛活的扛着铁锹就去了，奔这瓮山要挖这坛子去了。等是到了瓮山之后，这王老师啊一指这个埋坛子的地方啊，这老财说了，你们啊也给我轻点吧，听见没有，别伤了我们家的宝贝啊，那是一个宝瓮，二则呢挖出来之后放在平地上，我呀要亲自把我们家这个传家宝这个镇山之宝给打开。那扛活的哪敢说什么呀，只能照办吧，刨吧，刨了一尺多深啊，瞧见呢一块小石板，这老财乐了啊，再刨这个四周啊，真刨出这么一个三尺多高的一个大瓷瓮来，给抬到地面上一瞧，嘿，小口大脖大肚子小底儿挺好，而且呢这瓷器还真不错，哎，好看。这地主老财啊更乐了，他跟大伙说你瞧见没有啊，这就是我们家祖上埋的这个山上的镇山之宝，这里边啊那东西你们一辈子没见过，所以呢我要亲自打开这个坛子让你们开开眼啊，你们也是三生有幸啊，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呢，睁大眼睛啊看好了，我给你们啊给亮亮这个宝物。说着这地主老财啊打开这个石板，把手可就伸到这个瓷瓮里了，这一伸不要紧，这地主老财啊他可是倒了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坛子里边东西变了，到底变成了什么，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地主老财啊准备要把这个瓮打开，让这帮扛长工呢开开眼，而且自己呢还神神叨叨。上山的时候啊背着这么一个小布包，这会儿呢把包打开了，里边放的什么呀，什么香啊蜡呀 啊烧的这个纸啊干嘛呀，还要假模假式的在这祭祀一番，得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家的镇山之宝，弄得跟真事儿一样。这香也点着了，对吧，蜡也烧上了，然后纸也烧完了，行了，该开这缸了。这会儿开始谝上了，跟你们说啊，这瓷坛子里边放的是我们家的镇山之宝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也就是给我扛长工，你要给别人扛长工，你一辈子没这福分，见不着这么好的东西， 所以说接下来我要开这缸了，各位啊，睁大了眼睛，你们算积了德了，好好看看，你们开开眼。说着把这石板可就打开了，打开了之后啊，这地主老财这脸上就露出了一丝诡异贪婪的微笑，嘿嘿，把这手啊顺着这坛子口就伸进去了。因为之前呢听这王老师说了，里边放的都是什么金银珠宝，好家大珍珠比我这帽子上的大几圈，高兴往里一摸，坏了，为什么呀？手感不对。咱知道金银珠宝翡翠玉器都是冰凉棒硬的呀，对吧？这东西摸起来之后怎么软软乎乎的呀，而且在里边呢还动换，他就觉得这事儿不对。他刚要撤出手来呀，就瞧见打这个坛子口里边啊蹭蹭蹭就窜出几条大蛇来，好家伙，把这个地主老财啊给缠了一个结实。这瓮里边呢又爬出好些什么呀，什么蜘蛛啊、蝎子呀、蜈蚣啊，好家伙，那全是带毒的呀，连蛰带咬。这地主老财呀被这大蛇捆着，他也动换不了，在地下直打滚儿。在这儿啊，好家伙，没吭几声被活活的咬死了。这地主老财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那还不是得抬回去吗？所以说呀，这帮长工啊只能把这个尸体啊给抬回去。哎，抬回去咱得发丧啊。这地主老财有儿子，哎，这儿子呢给老爹发送了。这老老财呢因为贪财死了，那你怪谁呢？这蝎子蜈蚣蛇呀蛰完之后该跑的全跑了。这王老师啊再走过这瓮山前面的时候啊，这小松树还是在那儿绿油油的，这大瓷罐子呢还是放在平地上。这王老师一看这情景啊，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说留着你这个空瓮啊，这么着吧，你也能当个镇山之宝。为什么呀？你也为老百姓除了一害。于是乎呢，把这空瓮啊原封不动的又填回这坑里了。打这儿起说这山上啊埋着这么一个空瓮，所以呢这个山就起名叫瓮山了。这是咱讲的这个所谓的瓮山的传说故事。其实说到瓮山也好，还是说到这个万寿山也好，这在颐和园里边算是非常有名的。因为它出名是因为这个慈禧啊在这地方住过很长的时间啊。您去这个颐和园游玩，这个导游呢都会给您讲这个慈禧的一些故事，对吧？比如说那个岸边上有一个探海大灯杆，那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。就是您看到岸边上啊有这么一个灯杆特别的高，导游给你讲什么呢？说这地方以前干嘛的呢？是挂灯笼的。为什么呀？颐和园呢慈禧的寝宫就在灯杆的后边，所以全员呢拿这个灯杆啊当成这么一个信号灯啊，每天呢晚上这灯亮着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这慈禧啊没睡呢。哎，等到多的呢这灯灭了，告诉全员这帮伺候的人，老佛爷现在已经就寝了，这会儿大家才能把紧绷的神经啊给放松下来，长出一口气，这是一个信号。而且呢这个颐和园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，比方说这万寿山上有这么一建筑叫佛香阁，这说的也是乾隆。乾隆是一个大孝子，当年呢是为自己的母亲庆寿修的这园子。哎，修这园子的时候呢说上边啊咱得建一个宝塔。建一什么塔呢？他下过江南呢，哎，说这个江南呢有一个六合塔，这塔不错，形制挺好而且漂亮，照那个在这儿给我建一六合塔。结果塔建起来之后啊，它屡建屡坏，有人说呢建的一半就塌了，也有人说呢是建的一半啊就打雷遭雷劈着了，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塔就是建不成。后来乾隆皇上呢也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，再仔细琢磨呀，哎呦，给母亲庆寿建一个塔好像是有点啊不得吉利。为什么呀？咱都知道塔这种建制啊它是佛教里的一个建制，你们包括说去这个印度啊尼泊尔啊尤其是缅甸啊，那地方塔非常的多，干嘛的呢？是因为这个佛祖释迦牟尼啊圆寂之后他烧出了84000舍利，这地方呢是供奉舍利的，换句话说呀就像是咱说那个坟地那概念似的。你说给母亲庆寿盖这么一塔好像不得吉利，所以后来呢干脆也没建成，也是屡建屡坏，可能是天意，把它换了吧，就换成了咱现在说的佛香阁。这阁呢就是一个园林的建筑了，但是您看这佛香阁虽然叫阁，可是啊那建制的形制跟塔还是比较相似的。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。另外还有一档的传说故事，大伙儿可能也听过，什么呢？也是关于这个瓮山万寿山的传说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传说的就比较耸人听闻，有一点恐怖的气息在里了。也是说当年这个乾隆为了给母亲庆寿修这个颐和园，当时啊就破土动工。这个瓮山呢，也就是说这万寿山呢，在这儿动工的时候，后来才发现这万寿山呢原本不是一个山，是什么呢？这山底下啊是明朝的一个妃子在这儿啊修的一个陵寝。但是乾隆不信邪，哎呀，明朝都覆灭了，何况是明朝的一妃子他的坟呢，该动就动。结果呢，手底这帮人把这墓门可就打开了。打开之后，在这个墓道的墙上刻着一行字，就好比说那个法老的诅咒一样，在墓室里边刻着一行字。要说这行字呢，这帮施工的看完之后啊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写的什么呀？你不动我，我不动你。这话其实有点意思啊，甭管谁的墓地写这么一行字，让人看见都够瘆瞪的。把这事儿呢就禀报乾隆了。乾隆一听，呦呵，这事儿够瘆人的呀，哈，你不动我，我不动你，好家伙，那我动了你呢，你要报复我。所以说赶紧的，乾隆也害怕，把这墓门呢给我关上，原样给我填回去，打这之后在这个万寿山上啊得给我加盖一组佛教建筑。为什么呢？得把这地儿给我镇住啊，以绝后患。所以说到这个颐和园传说故事非常的多，这是今天给您讲的几个北京的传说故事。那么阿龙说北京明天晚上10点接着跟您不见不散。
的花草，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，一样无意义，一样像被虚度的电影，比如靠在栏杆上所有被虚度的时候，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，我已经虚度了时间，它经过我
想我静止而藏。